证件周刊，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11月5号到11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年近古稀之人对欧卫事件的所思所见所闻，作者燕山老叟。所思，于今60又8，青少年时也曾有为国做一番事业的壮志，但从孩童时起就一直被中共的歪理邪说所欺骗毒害，因而不知不觉的就成为恶党的驯服工具，毒酒瓶后如梦方醒，因此常为自己今生之不幸而叹息，以前的努力工作均为南辕北辙。我地为燕山之中一小县，因安装新唐人电视需要较多时间，自己赋闲在家，正有此条件，因而有幸参加新唐人电视的推广安装。事虽不大，但这是解体中共、救度众生真正有意义的事。为此，我们冒着被邪党各种迫害的危险，积极推进这个项目。所有参加的人全是义务的，自备交通工具，起早贪黑，人人尽心尽力，有时在楼顶或房顶安装调试，冬天寒风刺骨，冻得有些发抖，夏季烈日当头，挥汗如雨，但这些困难毫不影响推广新唐人电视。正当我们热情高涨、干劲十足的推广安装之时，欧卫突然停播了新唐人的节目，这对我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，使我们前功尽弃，大失所望。欧卫呀，你为什么来个180度的大转弯，突然间走向不助良善助邪共了呢？涉及到亚洲这么广大地区的事，怎么能编个瞎话说停就停了呢？贵公司宪章规定的非歧视、机会平等和尊重媒体多元化的原则何存？此事令我这年近古稀之人非常痛心。所见，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大发展，好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，其实许多是面子工程闹的吹的，实质上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总崩溃的边缘。民众说什么改革，一句话，改革就是要钱。真的，教育改革的结果是谁受教育谁花钱，医疗卫生的改革使人看不起病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多数广大民众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着。在中国大陆安装新唐人，目前主要是大法弟子在推进这个项目，有的大法弟子为此在自己经济条件也不富裕的情况下，拿出钱给农村的亲戚安装上新唐人作为示范户。新唐人电视台以它的真实、可信、公正、正派、感言、传统、有趣等特点吸引着大陆民众，有的农户把家产的几个鸡蛋、几根黄瓜、大葱、几斤豆角都拿到市场去卖，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把新唐人安装上了，可是没有看几天，你们说停就停了，不仅经济上受到损失，而且精神上也受到伤害， 隐隐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。即使如此，有许多人民经常打听新唐人电视台的消息，盼望早日恢复播送。所闻，在中国大陆，大法弟子家收看新唐人电视后，有许多家属由原来因害怕恶党迫害、阻止，甚至是反对大法弟子学法、练功、讲真相，到积极支持大法弟子做三件事，有的还跟大法弟子一起去发真相材料。许多民众看了新唐人电视后，由原来的嫌台少，不愿意安装，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。他们说，就这一个台就足够了，其他啥台也不看了。也有的说，只有这个台说的全是真的。特别在农村，左邻右舍、婶子大娘间常来往，一家安装了新唐人电视，这一家就成了这一片明白真相的点，渐渐的就认清了恶党的邪恶本质，进而成为有实无名的退党服务中心。听了这些，使我这敬古稀之人内心稍得慰藉。中共邪党是中国一切祸患的总根源，因此使民众认清恶党之邪恶本质，是中国诸多问题之中的首要。恰恰在这个问题上，欧卫停播的新唐人做了助纣为虐的事。新唐人的停播使中国又回到只有邪党一言堂的状态，整个中国成为信息封锁的大牢笼。现在的时代，人们是不可能不看电视的，新唐人的停播某种意义上讲是逼着中国人去看邪党造假的电视。海外尽人皆知，中共在奥运中一路造假，而在中国大陆，几十个电视台、电台有开足马力，几乎24小时播奥运，处处造假，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仿佛中共邪党真成了伪光正了，真的是强大无比、不可战胜似的，挂着爱国的招牌，继续欺骗、毒害着每一个中国人。
心得交流，不要用心去感受别人的对与错。作者大陆弟子。修炼中常常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现象，那就是过多的看别人缺点，而忽略时刻找自己。比如同修这不符合法啦，那又他不对啦，这事已经拖了很久了，他们怎么还是这个状态啊，等等。可是随着法理的清晰和境界的提高，你会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你提高而表现的。你有多大的善心，就有多大的包容心。当你不再用心去感受别人的对与错时，你会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自然的，只是你自己在过程中没有做好，而留下诸多的遗憾。我和一位开天目的同修就有这样一段经历。我曾经和他经常往来，可是后来发现他谈的许多地方不在法上，虽然彼此也有过交流，但难以达到共识，于是后来便疏远了他。再后来每当他来时，我都注意搜索他那些不在法上的言行，并在自己的圈子中交流时说三道四。这种争论和北派神秀与慧能的人心争论一模一样，即使自己对了，也不过是一种人心的满足。如来佛连牛马的思想都知道，但是他绝对不会陷在他们的思想中去想问题。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当我真正的感悟到这一切时，忽然感到这位开天目的同修很了不起。这些年来，尽管我不时对他指责批评，可他始终默默地为本地区政法和抑制迫害竭尽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，而我更多的是看他不好的那一面，把他太理想化了，太神圣化了，不容人家有错误，有错误就不依不饶。 师父在法中讲到了天目，那法中必有，而自己为什么把这样的同修视为异己呢？总怕他带坏了一批同修，总担心他破坏法，而恰恰忘记了修自己。其实境界的提高往往不体现在谁对谁错上，面对对方的错，你能够淡泊平和地去对待，不急不争，而又能够理解并在法上看透，不在内心里与其对立，这就是升华。有时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，为了某件事情或某个项目，总有个别几个同修争来争去，双方都在坚持自己那个对，都是在人中徘徊而没有提高。在交流中，一位同修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，大法弟子这个整体就像一所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到大学的学校，里面分别住着不同境界的学生，在这个整体中事事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论。当你看到那些争论自己对的人，你认为他对吗？师父在法中一再告诉我们，不在事情的本身对与错，能够放下自己认为是最对的、最好的，并真心的默默去圆融别人在你看来那个错，那就是提高，就是神念。过程中遇到的所有磨难和剜心透骨的刺激，都能像罗汉似的平和微笑。每次看明慧，都希望能看到有深度力度的文章，其实是自己喜欢看到同修那种对法理解和提高的境界。而每当看到这样的文章时，我都很恭敬地双手将其举过头顶，以示对同修的赞佩。某一天，曾经与我过有间隔的同修找到我，在交流的过程中，我知道了他许多我不曾知道的一些平凡而又伟大的事情，我从内心里向他双手合十。再看看我前几年与他有过的对立和争论，十分惭愧，我太为私为我了。那时候我有过多次想给师父写信的想法，说明他们是错的，我是对的，现在想起来十分可笑。我们在讲真相和救度世人过程中，很多事情的焦点都是坚持自己如何如何的对，别人如何的错，一次次的过关就是为了让我们走出这个最低的状态，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，而在这个问题上拖了很久。其实当一件事情出现后，自己心里产生不平和发生争论时，正是在提高的当口上。当我们都能够放下自我，都能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和慈悲默默地去圆融对方，都能站在为法负责、为宇宙负责、为众生负责这个基点上去做每一件事时，甚至我们的一丝一念都能心系众生，那才是大法弟子整体成熟而大圆满的表现。当我们不再被繁杂的人间万象所牵动，当我们不再用心去看待同修的对与错时，我一下子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，知道了什么是升华。个人所悟，请同修指正。
学法悟道，修心性。作者：北美大法弟子。以前学法，每当看到师父讲关于宇宙天体结构的经文，总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，心想我用尽自己想象也想象不出，就是知道大大大大的无穷无尽，那个空间层次谁也数不过来，可就是没有和自己的修炼联系上。有时还想等着吧，等将来圆满那天我就看到了，其实也只能看到自己层次以下。我给你们讲了那么大的天体，它只是一粒尘埃，那宇宙复杂的无法形容，它无法说。你在地上看到的白人、黄种人、黑人，人种有一定差异，那天体中的各种人种多的是，各种各样的，还有花的呢。就是这宇宙非常的庞杂。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忽然有一天心里悟到这样一个理：宇宙广袤无垠， 空间无计其数，层次不可确知，但都在宇宙大法真善忍之下。无论是谁，只要在法上悟，无论你怎么悟，你都不会悟错，只不过是层次不同罢了。由此我想到，那么我们干嘛还有时候争论不休，非要争个谁对谁错，甚至有时张口就说你那个不在法上。其实这个时候说这个话的人就真的已经不在法上了，是不是呢？因为说这个话的时候有意无意中是用自己悟到的法理，如果不是自己的观念的话，再衡量别人了。但我们应该牢记的是，衡量一切的标准只有一个，就是大法，就是宇宙的特性真善忍。而且每个人悟出的法理不可能一样，师父也讲过，一万个人中也许能够找出两个人在一个层次之中的法，我们怎么可能悟的都一样呢？那么和我们悟的不一样就说不对，就认为不在法上，岂不是不对吗？记得我刚得法不久，有一次参加我们的周一学法，看到我们的一个同修穿了一身新买的衣服，在我的眼里看来太难看了，花里胡哨，极不协调。我从周围其他同修的笑容和眼光里也读出来和我一样的心思，就对一个老阿姨说，你看某某穿的衣服。你知道这个老阿姨说什么吗？也许她的天国就是这样的。这句话一下子就像个响雷，在我脑中回荡了半天。所以我现在知道，只要在法上悟都对，只有层次不同，境界不同。永远不要用自己悟到的法理去衡量别人，更不要说用自己的人的观念去衡量了。其实我们有时有意无意是用了人的观念，还自以为是而不自知的。可以交流，可以切磋，但不可以指责，不可以下定论。尤其在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中，其实怎样去做，采取什么方式，什么办法去做，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以什么心态去做。所以没有这个方法好，那个不好，只是圆融，看到哪里不足就以正念神念去加持圆融，这才是神的行为，才会产生奇迹。
在景点碰到干扰，如何证实大法？作者：台湾大法弟子。什么是证实大法？我理解是证实大法的美好，证实大法的神奇。我们要证实给常人看，让常人觉得我们是好人，比好人还要更好的人，而对我们产生敬意。我们也要证实给宇宙众神看，让众神佩服我们。那么在景点讲真相，面对有关部门让我们撤离的要求，我们应该如何做呢？可能有人主张不撤离，有人顾及常人感受而主张撤离或换个地方。我想换个地点，换个方式做也无不可，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，为何要我们撤离？是否是邪恶害怕我们在那里？或许有同修认为哪里都能救人，为何要执着地点和方式呢？这不是在和对方对着干吗？是的，我们应该避免和常人产生矛盾对着干，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就必须听常人的而撤离，并不意味如果我们不撤离对方就会不理解。我们是具足佛法神通的修炼人，如果我们的正念很强的去向相关部门讲真相，如果我们怀着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，我们就能改变常人的想法。 香港从早期的无法派发资料，到目前每个景点有横幅十几条，展板四五十片，电视喇叭播放，他们走过的路就是很好的例子。碰到干扰，一定是冲着我们的心来的。我们是否平时跟有关部门的人员讲清真相了？如果人被邪恶操控，邪恶才是我们要铲除的对象。我们用慈悲祥和的心态去讲真相，去救度不明真相的常人，他们不好的思想就会被制约，就会顺着我们的想法走，不正的因素就会被解体。一点认识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我才会向内找。作者明心。我虽然是修炼了十多年的老年大法弟子，三件事也在做，每天读一讲法，功也天天练，有一个小店面，到这里来的顾客只要时间允许我都讲三退，但比起精进的同修还是差得很远。师尊从讲法开始就让我们遇事向内找，可我一点没理解，直到最近的一件事才使我有所醒悟。这些年由于自己修得不好，病也经常不断，去年两只脚烂了一年，夏天连凉鞋都穿不了，今年八月份又开始彻夜失眠无食欲，但我每天坚持做三件事。一天我指着自己的脸问同修，怎么样，一宿一分钟都没睡，没变化。同修说，欢喜心出来了吧。就这颗心害得我第二天再也起不来了，半个月后全身浮肿，神志不清。孩子把我背到医院后做了全身检查无异常，把已收住院的我又背回了家。由于本人正念不足，又被家人送到专家门诊大医院，仅凭胸腔的积水就诊断为严重的心脏病，叫儿子签字做穿刺抽水。住院期间我生活不能自理，大小便失禁，20天后我由人搀着能走路了，就要求出院。回家后我开始学法，7天后又开始练功。练功期间汗水把衣服头发都湿透了，用毛巾擦汗水是黄色的，我眼含泪水感谢恩师，谢谢师父把打进弟子身体内的毒药又清理出来了。由于没做好给大法造成了负面影响，这是修炼人的耻辱。我很痛心，走不了路，和同修联系不上。当我能走路了，我就到同修处去取周刊，按惯例每周六去取，没取来，同修说没有我的周刊了。我当时虽没说什么，但回家后一宿没睡觉，怨心出来了。我取周刊也不是白拿，每月我都送资料钱，就因为我住院就把我踢出大法的门了吗？谁说了也不算，我还是师父的弟子，感觉很委屈。后听说同修曾给我送过，只是没见到我。4天后我去了协调人家，他原来是我的辅导员，有时过不去关时也去找他。听我说完这件事，他笑着说，大姨，遇事向内找，你看我这正好多一份，你拿去看吧，以后我给您送。接着又帮我在法理上悟。分隔几天，他又专为我组织了一个小型法会，会上几位同修发言如何内修。从始至终我的眼泪一直在流，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提高的环境。回家后我也开始学着向内找。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件事，儿子用我的门市房抵押贷款，一年期限已尽，还有2/3资金还不上。听说后我气得不行，儿子又到南方去了，明明是躲债呀，这笔债不又落在我身上了吗？就在我胡思乱想无法自拔时，一下想到了法会同修关于如何内找的交流心得，于是我静下来开始找我的人心，怨恨心、争斗心、面子心、委屈心等各种私心。找着找着，不知不觉胸腔里不断膨胀的气开始带着响声疏散开去。后听老伴说，儿子打来电话说正在积极筹款。通过学法我知道向内找提高心性，不让旧势力钻空子，走师尊安排的路很重要。师父说，先看自己，自己有问题了那就处理好，那时候旧势力他也没办法，他抓不到你的把柄自然也就退了。当然了，现在旧势力退了也不行，彻底清理，发正念清理完自己就清除他。括弧鼓掌括回，出自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。我刚刚学会了向内找， 恳请同修伸出手来拉我们老年大法弟子一把，别嫌我们不精进。以上是自己的一点认识，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对人念与神念的一点认识，作者秋珍。在一次洗脸时，偶然发现壁上多年前长出的比黄豆粒大些的小肉瘤不见了，平平的，没有任何痕迹。那小瘤虽然不痛不痒，可它有点碍事，也不好看，现在没了真好，心里很惊喜。随即很兴奋地用手摸了摸那地方，什么时间没的也不知道，乐滋滋的，心中赞颂大法真好。第二天洗脸时又注意到它，却发现了那地方显出了个深色的圆点。我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写的，这一高兴那就是执着心、欢喜心，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，可它掉下去了，白修。事虽小，却反映出了执着后的变化。师尊的法讲得很明白，而我一高兴它显出了圆点，我悟到那圆点是执着心的产物，是高兴这执着心产生的，是在修炼中心有执着的记号，也可以说是执着它留下的污点，它也可以理解为执着的痛悔点。因为这是为了美观而高兴，为己的利欲，为我为私，动了人念产生的，是自己的修炼境界所限而造成的，应该遵照师尊讲的法理，修得执着无遗漏，修成无私无我，遇到什么不动心。人念即执着心，不论是欢喜心、怕心、求心等等，会给我们修炼造成麻烦，所以对任何事情都不能执着，时刻应保持心态祥和、慈悲，遇事先想到别人。2003年12月初的一天，园区即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突然纠集了四五十辆警车，警力是几百也无从知道，就看到各条街巷、胡同等到处都是警察和便衣，对周边三四十里地范围内的大法学员，只要是在那天参加过交流会在册的学员，同时实施野蛮的非法入室、强行无理绑架、抄家、抢走大法书籍、勒索财物，如电脑、VCD 等。当时我啥都不知道，正在一小店与同修交流，当一人急忙告诉我说，法轮功某某被抓了，快走吧。随即我走出了小店，走上了大街，我心中想着师尊的法，没有心慌，没有怕，我沿路向西走去，我就在邪恶的眼前默念着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的正法口诀。走到西边楼区时，一个邪恶窜过来朝我问道，你是某某某吗？你是某某某吗？我没有回应，也没有理睬他，只是不停地发着强大的正念，默念正法口诀，不慌不忙地向西走着。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，追问我的邪恶退走了，我脱离了虎口。在师尊的时刻佑护下，我脱离了魔爪，我走脱了。师尊告诫我们要保持正念，师尊说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，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，有很多佛道神，还有更大的生命，他们都会参与，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，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，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，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，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。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我自己理解，当修者的一念符合法的要求，念纯正，念力强大，而那一念中融入了祥和和慈悲，也同时包含着严肃和沉稳，是真正的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正念， 解体在不同层次参与干扰正法的所有邪恶因素的念力，是维护大法的正念，正念就有师尊的加持和相助，也有很多正神的相助，所以威力就大，一切败坏大法的邪恶就会被灭掉。正念强大时足以灭尽一切事情，其实都是师父在做，而我们只要有符合大法法理的正念与符合法理要求的行动，一切都是师父相助。所悟有限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最后用师父的正神共勉：正念正行，精进不停，除乱法鬼，善待众生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